弟兄姐妹平安，很快圣诞节又来了，我也跟着来了。谢谢诗班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现在要在台北听到这样的诗班唱这样的歌，很难了，很难，但是很珍贵啊。有人问我说，你们教会为什么一直唱这种诗歌？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现在没有人唱你们这种诗歌了。我说，然后呢？所以你们要改变啊，再不改变，你们教会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唱的诗歌都已经平均年龄超过200岁。我说，你这个还在婴儿吃奶的诗歌，将来谁会唱到底还不知道呢。其实我自己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服侍啊，你们觉得诗歌跟讲道之间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通常我们会希望让诗歌的内容甚至旋律跟讲道的主题内容经文有关联，对吗？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关联是什么？我去过一个教会，他们前面敬拜赞美的时间大概1个多小时才轮到我，每一个人都嗨到不行。我说，其实你们这样子不适合听何长老讲道，因为何长老讲道你太嗨了是没办法听懂的，你明白吗？其实诗歌的旋律、诗歌的深浅、诗歌的深远，是要带弟兄姐妹进入到信息。我们的信息都是把弟兄姐妹带到经文里面，安静思想聆听，然后被神的道像泉水一样洁净，然后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委身。这个都不能太嗨，你知道吗？太嗨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容易很深刻，弟兄姐妹，不深刻的东西存不久的，你同意吗？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上帝的道让你想起来有一节经文，有一首诗歌，在那个当下把你救回来，你觉得重不重要？重要。那你现在把什么样的经文、什么样的诗歌存在里面，就是你的 database， 你的资料库。当你认真殷勤的来寻求主的面，参加上帝在教会所建立的崇拜，好像你的 OS 听得懂吗？ Operation System， 你有 data， 你有资料，你还要有好的软体，把这些资料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最快的方式、最合宜的方式让你找到它，让你得着从它而来的帮助。其实这个都需要时间慢慢的来啊。历练我们 啊，今天我们早上的经文啊，在十章一到十节。刚刚诗班唱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再多唱一下，再多唱一下。他们唱的越久呢，我的心情就越喜乐，对吗？因为反正结束的时间是确定的，你们唱久一点，我就可以再短一点。今天我们要看啊，羊这个第十章，牧人，这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啊。那可能今天只能分享到第十节。第十章一到第十八节也许是一个更完整的段落。今天我要请你们把你们的目光放在经文反复出现的地方，成为这个信息的基础。其实这一段经文反复出现一句话，它出现了四次啊，可能你没有特别注意。我们看第三节，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什么听他的声音。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什么认得他的声音。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什么不听他们。其实还有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其实这整段的经文关键在耶稣基督好像教导他的门徒也好，教导第九章那些法利赛人也好，教导那个瞎眼得看见的也好，教导他的父母也好，其实关键是怎么样让我们，让教会真的学会听他的声音。注意啊，他的，除了他以外的都不是。这是第一个，等于是一个铺陈啊。那第二部分，我把你们的目光带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词汇，我要从这个词汇开始跟你们分享听他的声音。第一个词汇在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什么别的门进去，别处进去，爬进去。讲这段圣经的人，很多的篇幅都会花在让我们还原到第一世纪近东那个场所，那个牧羊的那个场景里面。可是如果你注意啊，这里提到别处，用白的英文叫 another way。 然后你看第二节，从哪里门进去，所以其实要进到羊圈里面有两条路，一个叫 another way 别处，一个叫做门 gateway。 如果你去国外旅游，在一些转机的地方，搭机的地方，你要到那个搭机的那个舱门口叫什么 gateway。 好，别处、门，当这两个概念被耶稣提出来以后，然后耶稣讲 第三节他提到一个其实只有在这一节提到的，就是看门的就给他什么开门，开门。这里多了一个人物叫做看门的，所以别处门看门的。讲完了这一到五节的经文，第六节耶稣将什么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前面这五节其实是一个什么比喻。换句话说，这个比喻讲到羊圈，讲到门，讲到别处，讲到开门的，讲到从门进来的人，或者是从别处进来的人，对吗？这是一个比喻。然后我们看第六节，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耶稣的道，你们觉得是不是天上来纯正的道？是。但是他讲的时候，听的人不明白。请问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问。你这个是21世纪的脑子啊，不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读圣经呢，通常就是着急，对吗？你的问题比神的话还快。第七节，前面两个字叫什么？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你认真的去看，它是解释什么？一到五节他们听不懂的那个比喻，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再跟他们说一遍。你觉得做圣经的教师很累哦？会不会？因为你真的讲清楚神的话，不一定他们能听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接着讲。刚刚有人说接着问啊，我以前也是这么想，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发问的人。可是呢，后来我在教会有机会查经啊，我大概如果是一个半小时，我会留10分钟。后来我连10分钟也不让他们问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原谅长老这样讲，问也要问得上道，就是你要问到点上，对吗？我要告诉你，问一个对的问题比回答一个对的答案哪一个比较难？对，你觉得你很会问吗？其实当你不够了解经文，不够了解神的话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问，但是你真正问对了耶稣要讲的事情吗？弟兄姐妹，这个要时间，要积累，对吧？不要着急，多听，快快的听，慢慢的问。这是我改的一个字啊。好，如果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在解释前面那个比喻，那我们先从前面那个比喻，那个门没有争议了吧？是耶稣，对吗？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节，他先提到有人进到羊圈 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啊？这里的别处，它的对立面是门，对吗？门在第七节，在第九节，门是谁？耶稣啊。然后第三节，看门的，门是耶稣，在门的外面有一个开门的，开门的要决定这个要进来的人他是不是合适经过耶稣这个门进到羊圈里面来，他要决定要不要为他开门。那我们先来讲啊，这个开门的可能是谁？开门的是谁？你们有猜过吗？这个人重不重要？他不是耶稣，确定吗？确定，因为耶稣是门。开门的是谁？他根据什么来决定那个要进来的牧羊人要为他开门还是把门关上？如果你从前面读过来，我们在昨天我们有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吗？第三章讲到，他说什么叫做从上面生的，就是从灵生的，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对吗？对吗？第四章，昨天我们的诗歌第四章提到，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原文就是灵，诚实的原文就是真理，所以要用圣灵和真理拜他。如果你去读14章、15章、16章，保惠师要来，对吗？保惠师是什么？真理的灵，对吗？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哪里？真理。所以约翰福音用圣灵的时候，他很巧妙的也很严谨的跟另外一件事情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是真理。你如果问我，我觉得第三节看门的非常非常有可能是谁？圣灵。圣灵这个看门的，你觉得他够不够格？够格。他替谁看门？替门，对吗？替耶稣。好了，他根据什么标准来决定这个门要不要打开？根据什么标准？在过去二十年啊，就是有一套解经书啊，叫 Christ-centered，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整个66卷的所谓的释经书，它名字取得很有趣， Christ Center， 它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它所有的经文它都帮我们用一个不要跑掉的观点，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你告诉我，以基督为中心跟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去看第九章，它慢慢就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区别。什么叫以基督为中心？这个看门的用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用上了以后，换句话说，我们开始看重这个门所带来的启示，对吗？对吗？ 这个门立在那里，不是要我们进进出出而已，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适合进来，什么东西适合出去，什么人进适合进进出出。你要走在一条他期盼的那个轨道上，那是基督。基督有什么特别？圣灵为什么要抓住基督？凡不借着基督，不因着基督，不为了基督，对不起，门关起来。为什么会有新约？昨天我们有讲到耶稣基督为自己做见证，尼哥底母做了一个耶稣的见证。见证最大的区别，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尼哥底母他看见的是耶稣会行神迹，他看见耶稣行了神迹，所以耶稣讲的是有道理的。可是耶稣告诉他，我来了是要让你们用天上的能力资源，天上所带下来人子永远的生命，来代替地上的神迹奇事。你再稍微想一下啊，有位牧师问我，他说，长老你都去职堂了，职堂今年九年，明年要第十年了，有没有什么心得啊？我没有心得，弟兄姐妹，在我的想象里面，一个教会要有心得至少要五十年。你说五十年太久了吧？我说我肯定是看不到的。我们请了一位讲员，他是国外的讲员，一位牧师，他说，长老你觉得什么叫做信心？我说，加尔文说信心有两种，一种就是五天的信心，一种就是五百年的信心。你去为神做一件你这一生都看不到结果的事，是不是信心？是不是？你去做一件为神做的事，你求上帝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五天就为你成就，是不是信心？不要怕，我也不会怎么样啊，是不是信心？是。哪一个是比较神看重的信心？不容易回答，但是我知道现在的基督徒都喜欢五天的，要马上兑现的，是不是？我们服侍主就希望看到什么结果？但是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认识一位神父啊，你们知道天主教在台湾有一个出版单位叫光启社啊，他们以前也做电视节目的啊，他是光启社的社长，一个非常谦和的一位老牧师，他是加拿大魁北克人，他的母语是法语，但是他后来是在 UCLA， 就是洛杉矶，加州洛杉矶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就到台湾来做传教的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七十岁。 他已经来台湾40多年，很有意思。我说你在台湾那么多年，你将来如果退休了或者是怎么样，你会不会要回去加拿大？他说除非教会逼着我回去，所以我才要回去。我说那你在台湾那么多年，你都在做什么？他精通法语、英语、台语、国语。哇，他台语讲得真好啊，你把他脸遮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是外国人在讲台语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很惭愧，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其实主要只做一件事情。他说我来台湾40多年前，我去邀请了其他4位跟他一样的神父，有意大利来的，有西班牙来的，有德国来的，不同的国家来的，他们来到台湾做同样一件事情，一个人编一本字典。他是法语，他编法跟中两头的字典，听懂吗？中法，法中，他40年主要做这一件事情。我说其他几位，他说德国的做德中中德，西班牙的做中西西中，意大利的，我要告诉各位，5本字典就耗掉了5个神父一生的青春在台湾。你觉得有没有信心？哎，有。结果是什么？我说哎，做出来了没有？他说还没，40年还没有做出来，你们在搞什么啊？这是我们台湾人的脑子，对吗？所以我们不会去意大利做一本台译的字典，对吗？对吗？有没有区别啊？如果圣灵是全是基督最好的那一位，开门的给从门进来的开门，那进来的是要牧养这一群羊的牧人。这里讲的这个牧人不是耶稣哦，因为耶稣是什么？门。所有按着以基督为中心，按着基督所传讲的福音为牧养核心的那样一个牧人，上帝在圣灵的保守中、引导中替他开门。下面一句话我以前没有听得很懂，羊也什么？听他的声音。原谅我这样讲啊，我在信友堂这么多年，已经50多年了，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进进出出啊，有的人离开了就没有再回来，有的人离开了又回来，回来了又离开，离开了又回来，很累啊，看到他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啊，啊，他都把我当真了，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把他当真啊。他每一次都好像很亲切的样子啊。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会留在教会里面？他要会什么？听，听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对吗？因为要进来的牧人是这样的牧人，圣灵会引导他，坚固他，带领他，成为一个可以进出羊圈的牧人。那么羊圈里面的羊，最重要的就是他慢慢的听，然后他会辨别什么样的是出于圣灵的信息， 是在这个基督的门进来的神认可的信息。所以其实我的结论就是，如果教会传讲的是基督的福音，教会行的是基督的福音，教会听的是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个自动的过滤器，这样听懂了吗？不听的就会什么？离开。听的、渴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会一直想要听，他会不要别的东西，这样明白吗？那什么叫从别处爬进来的牧人呢？什么人？就是他不走这一条正路，想要喂养上帝的羊群。你告诉我，走得通吗？他要连过三关，第一关是门，第二关是看门，第三关是什么？羊的耳朵，是不是？你喜欢听到吗？你真的喜欢听到吗？你听到真的不打瞌睡吗？你真的听懂了吗？你听了以后回去还会想要再听，把它听懂吗？会吗？弟兄姐妹，其实听那个以门为中心，以那个看门的带领我们的那个脚步来听，其实是让我们得着真正的喂养，对吧？对吧？有人说，长老，你为什么总是跑去灵恩派的教会讲道？你们知道吗？知道吗？哦，不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我去灵恩派的教会讲道，我讲的内容是什么？你们不好奇吗？啊？长老有两套，内湖堂一套，灵恩派一套。No way， 不是，我只有什么？一套。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他们一个多小时的敬拜之后，他们还是要什么？要听到。我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我去他们那里分享信息完，他每一次都会再用5到10分钟，我讲完之后，他把我讲的再什么 review 一遍，用他的理解，用他听懂的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一次，证明他很专心，对吧？对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他是做一个 translator， 就是翻译的人，把我翻译成他们比较容易明白又不失去原来意思的，他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有的时候觉得他翻的比我讲的还好，我花了这么多力气讲40-50分钟，人家5分钟把我摆平。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用处不大。你回来看，当羊学会慢慢跟着圣灵走基督的福音，然后你就会看见他按着这个进来的牧人他要怎么样做，或者是说被他牧养的羊怎么样被真正所谓又是门又是看门的又是羊所认可的 这样的一个牧养，第一个在第三节，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走过三关的一个牧人带来的信息，牧养的教诲，这样的他会把那个门跟那个圣灵所启示的信息带给每一位羊之外，他会跟每一个羊有一个什么直接的关系，是不是？我不知道加恩牧师现在可以是不是可以把所有内湖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名字统统叫出来，难哦。但我告诉你，长老身体最好的时候，大概我四十多五十的时候，我可以叫出1500个名字。哇什么？因为你的心在他身上，你就会记得，对吧？对吧？有没有人叫错自己生的小孩的名字？不会吧？因为自己的啊。所以看起来你们都是从别处爬进来的。重点不在他的名字，重点在其实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牧羊，他是要跟每一个人建立每一个不一样的关系，是不是？慢慢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学到的总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方式，一个办法，一个流程，把我们要做的事情通通套在里面，结果都不怎么灵。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认识每一个人，你药方都开不出来。我认识一些中医啊，我觉得最厉害的中医是什么呢？你们看过中医有两只手同时把脉，看过吗？啊，看过没有？不是同一个人哦，两个人哦。中医最厉害的，我见过的，就是同一个病开两个方子。为什么？人不一样，每一个人吃药的反应效果都不一样，你同意吗？但西医就不大讲究这个了，检查出来是这个就是这个药，对吗？这个药不灵，换一个药，换一个药还不灵，那就等新药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说把羊什么领出来，牧人需要身先士卒，你要带领。带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做的我先做，我要说的我也先做。那反过来，羊需不需要被带领呢？需不需要？被什么带领呢？被像基督的人带领，对吗？你羡不羡慕？我羡慕，我非常羡慕。弟兄姐妹，我认识一些人在社会上有名有姓的人，我一点都不羡慕。我最羡慕什么人？像基督的人，不管他年龄大小，不管他性别，不管他的背景，有很多人他在很多的事上就是很像基督，我愿意跟随这样的人。长老算什么？这两个字杠掉就没了嘛，只要你像基督，是不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需要被像基督一样的人，像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来引导我们一生的脚步。小心，你什么时候这样想，你就从别处爬出去了，是不是这样？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什么？跟着。有带领的就有什么跟随的。我呢很吃亏，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啊，都没有人跟了。我以前想跟的人都在天上了，越来越孤单了，你知道吗？你猜猜看，我喜欢跟还是喜欢带？当然是跟嘛，跟不要伤脑筋啊。你说要干嘛，我就干嘛。你说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很好啊，我什么都好。弟兄姐妹，我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帮这个加恩牧师加个油啊。以前我的牧师沈牧师，他跟我讲教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我从来不打折扣。我也不问为什么，我就做了，我就听了。你觉得我傻？我是蛮傻的，因为我是从这个门进来的，只要是这个门的事情我就傻，怎么样？那你不傻，你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事吗？未必。所以跟从其实跟听到是一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在时间里面一步一步的操练我们自己，然后你越来越会听，因为认得出来什么是这个门，这个看门的，什么是羊应该听的，什么是要一直跟着听的，什么是要一直什么跟他在一起团契的，你就越来越清楚。当你越来越清楚，那个陌生人，第五节，生人就是不认识的人，怎么会不认识呢？你总是知道他是谁吗？所谓的生人是指的爬进来的人，他爬进来，他想用其他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服事，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大概是疫情之前啊，也许是2019前后，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我是指板心啊，来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很认真。然后很积极参加各样的聚会，然后加入大小的群组。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在每一个群组里面个别的邀请人去参加另外的聚会。结果最后，我先告诉你，结果最后他是东方闪电，是被长老拎出来的。我是看门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介绍，各自介绍人去参加他的查经班，在线上的。然后好像没问题，结果突然有一天，那个查经班来了一个韩国的牧师，讲中文了。后来又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想要爬进来的人一直都有。这个时候你就要听，而且要认，对吗？你不听不认，你就什么冲走了。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做直销的， 直销的一个特征，他就是广结善缘，对吗？他就跟他说，哎，来，你来参加我们这个茶经啊，这个线上茶经啊，那边有很多人啊，我可以帮你介绍。他会不会去？会，去了没有？去了，而且还不去，还一直去。后来我知道了，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我说不要再去了。她说为什么？我就告诉他为什么。你猜他听了没有？听了。你以为长老做假的？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听。他要在爬进来的跟从门进来的两一个选一个，对吧？选错了他就不见了。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大楼里面，那个大楼我们在第七楼跟第九楼，那个大楼的第五楼是守望台。知道什么叫守望台吗？那叫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所以我们去那边开始聚会的第一次的成人主日学，就是告诉弟兄姐妹，耶和华见证人跟信友堂有什么不一样。不要害怕，当你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常的反应，不认得的就赶快跑，对吗？对吗？所以你看这整个的故事解释下来，你会发现我们真的需要这位主成为羊的门，我们需要圣灵真理的灵为我们看守，我们需要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渴慕顺服跟随这样一个牧人的人生和服事。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就枉然警醒。愿你恩待你的教会，成全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建造你的教会，荣耀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